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华人传统的大年初七，祝大家新年蒙恩，福备满溢，主爱同在，喜乐充足。记得在童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子的内外到处贴上迎接新春的春联，我老爸更喜欢贴这样一堆的春联在门前。天正岁月人正寿，春满乾坤福满满。为什么还没有PowerPoint 还没有出来呢？请问弟兄可以把对。在诸多的春联当中，福这个字的春联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有人甚至喜欢把这个福字倒转来挂，以其祈求福从天降，五福临门。从古到今，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佛、对福都有一种的追求，他们甚至想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祈求福分。在香港，听说今年的大年初三，就有14万的人去一所庙，叫做车公庙，他们争先恐后的去那边祈福，有人转风车有人击鼓，有人乔迁问卦。我去年去过台湾旅行，11月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十份的地方，他那边的人们喜欢放这个孔明灯，就是天灯来祈福。但是在香港放这个孔明灯是被禁止的，因为曾经有人放这个天灯祈福反而闯出祸来，因为这样的天灯很容易引致那个山火有人也被这个烧伤。这些祈福 的东西真的可以为我们带来福气吗？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从圣经来看看什么才是真福，真正的福分到底这个真福是从哪里来，而最美好的福分又是什么呢？请我们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能够看出你就是那位赐人丰盛生命的恩主，也是万福的源头。求你赐福给那些喜爱你自己的话语，听了又遵行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自己的名求，阿们。什么是真福？世上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福气，但是什么是福呢？我在辞海词典里头找那个定义。福者是使人心满意足的事情。那么什么事情才能够令人心满意足呢？根据上述的定义，人生当具备的福气有五。一，长寿。长寿是在世的日子绵长，而且寿数满足。二，富贵。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第三，康宁。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有安宁。第四是好德。好德是 生性良善，而且能够行出来行善积德。第五就是善终。善终是安详自在的无疾而终。这五种福气合起来是为五福，而五福俱全，人生才算真的是有福。因为假如你有其他的福，但是你 缺乏其中一样，都会美中不足。比如有长寿却没有康宁，就是说寿命很长，但是身体不好。我的母亲患了那个坐骨神经的痛的病，十几年了都不能治好。他现在已经80多岁，所以我每次见到他跟他通电话，他都很叹息。我洗了算了，要这么长命来干嘛？痛得这么辛苦。所以我们在这个五福里头我们常人所经历到的是人生的机遇无常。有时候这是五福当中的你只要求其中的一福，有时候也是很困难，更很难梦想五福俱全。但是要说五福俱全呢，在众多的圣经人物当中，我想起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一生蒙神赐福，他出生在帝王之家，所谓的含着那个金钥匙来出生，更蒙神的拣选，继承大卫作为以色列的王，神又按他自己所求的，给他超人的智慧，他文武双全，在他的文治武功底下，以色列国在当时成为当时史无前例的成为当时那个中东的时代一个强国，连邻邦列国也得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我们还记得在列王记上记载有一个示巴女王，她当她来朝见那个所罗门王的时候，见到他的华丽的宫殿还有这么丰富的财宝还有见到他风度翩翩的那个所罗门王有智慧有见识，那个圣经记载这个示巴女王都看到云布守色。在世人的眼中，所罗门王可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有福的人，但是得住了这些地上的福气之后，他却离去了那个赐福给他的神，他随从外邦的飞兵来去拜偶像。晚年的所罗门在传道书上，他道尽了他在那个享受五福的时期的时候的心路历程。他坦言他所得着的这些地上的人们都渴求的福气，但是这些的福气原来完全没有带给他在灵里的平安和安息，他一点也没有感到他的人生比别人幸福。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无心事，劳碌一生皆不丰，世上一切尽虚空。我这几句的说话就已经把整个的传道书太要发放的信息讲完了。他就是这样的描述他过去在人以为享福的日子当中他的心路。由此可见，纵使我们在世上能够享尽了地上的五福，但是我们有健康，我们有财富，有长寿，甚至有儿女满堂，百子千孙，但是最终我们还得面对死亡。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需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而且人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这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成为虚空。说到这里，可能你会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福气呢？圣经诗篇133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真正的福气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旧约圣经称我们的创造主独一的真神为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位跟以色列民立约的神。而且这是摩西问他你是谁的时候神独一的真神对摩西说，我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自有永有的至高主，是永活的真神的意思。原来这位真神在创世以先已经定了旨意，要赐福给人，就是赐福一个福给我们，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圣洁没有瑕疵，能够与这个永活的神永永远远生活在一起的这个永远的生命。耶稣来了，他对世人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生命，这个生命的意思就是永生，有什么益处呢？人来拿什么来换这个永生呢？主耶稣在这里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要得着的不是今生短暂的那些富贵尊荣，而是永恒生命的福乐；不是俗地的健康与长寿，而是俗天不朽的产业。这是天上属灵的福气，比较我们在地上所渴求求而不得的五福，就是天与地的比较。这些的属灵的福气是天福，而我们所常常所祈求的是地福。刚才我们主席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被称为是保罗所写的一首天福颂歌，就是保罗因着领受了这个从天上来的正福，而向这个至高的真神从心里发出赞叹、感恩、赞美的时候所写的一首的颂歌。而且研究希腊文的人读这十几节的圣经的时候，发觉它是一句长句，14节只有一句，连连不断的在那边赞美，赞美神所赐给人的这个真福。请我们来再读这首颂歌的第一节，就是经文的第三节，请我们一起来齐声读好吗？一二读。天上原来福气分为天上的福气和属地的福气，地上的福气是暂时的，而这样的福气你得到的时候，你得到还是不会满足，反而会很多时候会叫人离开神。这个享尽了地上五福的所罗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不是地上的福，而是神在基督里在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福。保罗在这一首天福颂歌里面列举了五样的属灵的福气，刚刚好可以给我们来对应我们刚才 读到的这地上的五福。现在让我们一一来思想。第一，被称为神儿女之福，就是得着神儿子名分的福气。请我们来再读第四到第五节，我们齐声一二三。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其实我们人本是罪人，而且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尘土而来，我们卑微，我们不配，根本不配得到神所预定赐给我们的福气。但是因着神的爱与拣选，他使我们在地位和生活上面都渐渐的成为圣洁，并且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叫我们可以圣洁。因为我们现在根本不圣洁，但是圣洁的意思就是神从罪恶当中把我们造出来，离开世界，离开这个罪，变成为分别为圣，归于神，是这个意思。而且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说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神不单单只成为儿女的关系，神把儿子的名分给了我们，真正的意思是叫我们成为他的后嗣。后嗣就是有承继权的，就是承继永生神里面一切的丰盛。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既为神的儿女，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将永永远远的住在父神的家中，与这位爱我们的父神永永远远的在一起。在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哭泣和眼泪，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相对于我们渴求的，很多人渴求的地上的长寿，长寿是真福吗？现在我们医学很发达，人们可以很注重健康我们多多的运动，小心饮食，故此我们也看见现代的人类条件比较好了我们的年龄年岁也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寿。可惜的是，我们的喜乐并没有因着长寿而增加，反而很多时候长寿的人会担忧起来。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生命太长，我没有足够的养老金退休金来支持我日后的生活。有人又会担心在晚年的时候健康不好，如果儿女又不理我，那医疗费用也不够，又怎么办呢？很多的忧虑。其实当我们要算是我们可以活到100岁，终有一天生命也必须要结束。故此人若不晓得人死之后何去何从的话，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人，他只是在世上度日，但是他还是觉得虚空。其实所以想长寿也不见得是正福， 但是信靠耶稣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你真的信靠耶稣的人，你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对永生神的儿女来说，死亡并不是一了百了就这样终结，而只是我们在地上这个旅程的结束，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更美好的永生。这个福分要给在世上的传授的福气大得多，不知几千几万倍，因为永远比起我们在地上几十年，简直是不可以比拟。第二，得到赦罪之福。第七节，也请我们来读一二三。爱子的血得能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人，你有没有发觉人跟禽兽有异？因为人一生来的时候就有一种追求真善美的感觉，喜爱行善积德，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个五福里头的好德之福。这个其实是在人性里头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赐我们生命的这一位创造主的心情，他就是本来就是真善美的来源。但是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因着始祖犯罪，我们才落入到一个罪和喜的权势里头，我们的生命不能靠自己来挣脱这个好像我们生命的一个枷锁。许多人很愿意来行善，不愿意做坏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禁不住，我们又犯了错，犯了罪。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受着撒旦的那个下计。其实有谁甘愿犯罪呢？人犯罪好像是不由自主的，这个就证明有一个权势，有个权势在背后控制着我们，我们就受着这个罪的枷锁所困住。罪带来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犯罪的人死更不会离开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都在撒旦罪和喜的传下，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脱离罪，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喜的命运。正如保罗说，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和二十五节，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正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举死的身体呢？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感受，要行善但是行不出来。雅各书告诉我们，知道行善而行不出来的，这就是他的罪。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听这句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原来不是单单是我，原来连这个保罗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很高兴。但是我们再读下去，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了。神为了把我们从罪和死这个枷锁当中脱离出来，他为我们舍去了他的爱子，借着他独生子的死洗净了我们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因着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所以人一接受基督就能够脱离撒旦的权下，而变成属神，归向神。人一归向神，人就能够摆脱了罪和死的下气。诗篇32篇一到第二节这样讲，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人生无罪一身轻，魔鬼从此不能再利用我们所犯的罪来控告我们，折磨我们。这样的福比世上那一种福都强，都给我们更多的人生的喜乐。比起我们要靠自己来尽量的行善也行不出来，这样去求得求积德我相信我们因着信耶稣而得到这个赦罪之福，更加是一个真正的福气。第三，就是得看见真光之福。第八、第九节，也请我们来读1、2、3。我特别把这个吕正在这里8、9节，我用那个吕正中译本，因为我发觉我们刚才读的，我们常常读的和合本，在这两节里头的翻译跟原文好像不很贴切，但是吕正中译本是比较贴近原文的意思虽然读起来好像不很畅顺，但是它的意思是比较准确。所以我们看这两节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原来神要给我们一个另外的一个福气，就是一个能够一个属灵的眼光，一个能够明白真理的一个的眼光。人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虽然聪明，人是万物之灵，但是好多的人从穷我们的一生，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人生，我们其实不认识自己，我们更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更重要的，人一出生的时候，我们虽有聪明，但是我们不认识神，也不以认识神为美。所以说人生来是瞎眼的，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像是生来就是瞎了一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差他的独生儿子，就是道成了肉身的主耶稣到世上来，让福音这样说，他到世上来，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这真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黑暗却不接受光。正如保罗在罗马书4章4节，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但是感谢神，只要人肯接受相信福音，认识耶稣，就能够看见了耶稣的光。就好像我们常常唱的 其一恩典这首诗歌里面有一个歌词，前我世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信主的人蒙神赐给我们智慧和通达之福，就是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灵前第二章他说，其实我们因信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这个灵叫我们能够开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有了这个启示的灵，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就看见真光，看见救主，看见耶稣，明白福音。神赐人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人就能够从此认识神，能够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也叫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和自己的人生，有属灵的眼光，好像保罗所说的属灵人可以看透万事。相对五福当中的地上五福当中的最后一条，就是善终。善终是安详自在的无疾而终。有一位医生，他按住他的对一些病人的临终的观察，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报告。他说，其中他说到他看到很多临终的病人，他们原本的病并不是一个致死的病，但是因为他患了这个病的时候，他开始害怕自己生命要终结了，结果他就是惶惶不得终日，心情日渐的低落，导致病情就很快的急转直下。于是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恐惧就令他把他带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绝望，他就无助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喜实际上真的不善终。人为什么会这样害怕死亡呢？原因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瞎了，我们看不到真光，看不到光明，也不了解自己的结局。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因为蒙神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就确实的知道我们生命的终点并不是结束，更不是灭亡，而且是一个更永恒丰盛生命的开始。正如一首诗歌的歌词所讲，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胜利。上帝的儿女何等的有福。这首诗歌相信大家都曾经唱过，而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印度的那个甘地。他一生做了对国家做了很伟大的贡献，是我们很多人都望尘莫及。但是他在临死之前数日其实我也听过曾经有人不断地向他传福音，但是他至终不肯相信。那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曾在他的日志当中写了这一段话，他说：黑暗将我吞噬了，我在祈求光明，但是求不到。与他截然不同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叫做穆迪。他最后留下的几句话是什么呢？他说：这是我凯旋之日，加冕之日，荣耀之时。这两个人的临终之言充分地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人生的有不同的感悟。 我们不难想象那一位才是真的善终。第四，得到天上永恒不朽基业之福。请我们现在来读第十到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一二三。说到神在基督里面，在天上为我们存留了基业，为我们预备了基业，不是为了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但是神在基督里看我们是儿女一样的宝贵。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吗？神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备的这个永恒的基业，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些蒙神救赎的人，神也愿意得着我们做他永恒的基业。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这个基业，并不是凭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好处来，只是因着我们肯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得以进入到基督的生命里头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永恒的基业。这个基业就是我们在天上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福乐，还有不单单只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生命，还有神的赏赐与属天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的权利，是神为我们预备传留在地上永恒不朽坏的基业。哥林多前书这里就告诉我们，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听见，耳朵未曾听见的，心也未曾想过的。所以这个基业到底有多丰盛，到底是怎么样的，保罗说我们真的不能测度，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现在是个有限的人，我们的灵还没有完全的在神的里面，但是到那天我们所得到的根本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我们也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这个福分这么大。人们反而在世上不断的劳碌，要追求地上的富贵荣华的福，就是但是这些食物只在今生有钱财的富足，且地位尊贵，但是这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很短暂，也是虚空的。所以保罗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五，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福气。圣经的最后两节，请我们也来读十三、十四节，一起来，一二三。这里的道，就是那教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作称赞。我们因信神所应许的圣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成为什么？成为抵押给我们的定金。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你讲的所谓的天福就是永生，就是永恒，就是等我们死了之后我们才有的福分。不是，这个永生其实当我们一接受主耶稣基督，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永生的福气。我们的永生是从今生开始的，不要轻轻翻过了这个福气，否则我们就身在福中不自福。这个圣灵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心里来做工，只等到我们的身体得赎，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的那一刻，神就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孽，并且把这个圣善的灵赐给了我们。圣灵从这一刻就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是永远。做什么呢？他是保卫师，是做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得着了这个圣灵，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就一帆风顺，而是说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困难困苦的时候，有神的安慰，神赐下安慰。当我们软弱沮丧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灵加添我们力量。我们灰心的时候，神亲自的在我们里面鼓励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再次得着盼望，能够昂首向前。正如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的这首诗歌所讲，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福分，圣灵在里面帮助他啊，我们就看到他这样的有能力来面对各样的困苦，而在监狱当中写了这个以弗所书，充满了感恩，而且在监狱里头他仍能歌唱。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因此即使我们去到一个地步，我们地上的生命一无所有，穷如隔夜之粮，或者遇到疾病病入膏肓，甚至生命危在旦夕，或者遇到有叛亲离，孤苦伶仃，但是甚至落到一些基督的危险当中，甚至我们要面对临终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圣灵的同在。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在过去两年已经有两位因着癌症而病逝。我看着他们临终的一刻，他们都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不会孤单，我们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平安是世界不能给我们，环境也不能改变的。相对地上的五福中的寻求的康灵与这个圣灵内住的福分，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生命平安的这个福分，实际上无可比拟。第三，那我们如何可以得到征服呢？ 那我们再打开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再读第三节，一二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说得很清楚，神是在基督里把各样各种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的。其实不单单在第三节，如果你只要我们仔细的阅读这个天父颂歌，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在基督里或者在爱子里都是同一个意思，这个词一共出现了六次，十一节圣经出现了六次。所以假如今天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还没有经历到生灵的重生，你就不是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的这些我们所讲的属灵的政府的福气与你无缘无分。所以如果在座有这样的朋友的话，我请你快快的来接受耶稣，就必得着这个政府。我们已经是神儿女的弟兄姊妹，要时时住在基督里，你就能够享受神曾经已经赐下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福气。你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很多人都漏了这个翻译。他说曾赐给我们是过去的，而且原文不单单是过去的，是过去延续的，就是延续到将来的。所以这个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儿女，属神的儿女，我们身在福中并不享受到这个福气，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那如何在基督里呢？耶稣说，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大家都很熟的经文，他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能够结出很多属灵的果子。所以人是必须要借助神的话住在基督里。诗篇第一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的人，还要昼夜思想。不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听过，我们很会背，你要拿来思想，用思想进到灵的里面，这人变为有福。时时借助思想神的话，就是住在基督里了，与神亲近，更深的认识主，信靠主耶稣，就能够得享这一些属灵从天上来属灵的政府。其实神赐给我们政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把这个政府传递给其他的人，不是叫我们单单享受了这个政府，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不是，神叫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为什么叫做福音呢？这个就是叫人得福的使命，也放在神儿女的身上。现在请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让我们来见证神的福在我们里面，愿意其他的人还没有得着这个政府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见证的时候，也来寻求这个政府。在无数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仍是主耶稣。深处，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心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愿意众弟兄姊妹在这个新年都能够更深的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谢谢主，透过女弟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福。弟兄跟姐妹，我们已经在福中了，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有没有活出，让人看见我们这个基督徒真是不一样的人？而这个福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感恩这位赐福的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个福气是因为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忍受了一切的羞辱，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罪。可是当他被审判的整个过程当中，他不愿意为自己来辩护，为什么不说一句话？
为什么不说一句话？为何在沉重之下
赐福的主面前，也就是这位为我们受死受苦的主面前，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福气是怎样得到的？我们的生命在他面前是如何？求神来关照我们，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家开声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主啊，来到你自己的，是何等的看到你的背影，
主耶稣，是你的爱再次的召聚，让我们来到你的圣餐桌前。
是的，主。
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摆上的爱的宴席。
是的，主。
这桌上的饼和杯，再次的将你这完全的爱向我们陈列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的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挪去的所有的罪。主啊，你也将你的宝血流出，给我们立了这宝贵的约，让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旧的老我已经与你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主啊，每次我们来到你的圣餐桌前，你的爱再次的激励了我们。主耶稣，我们也知道说，真是你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那我们真的是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主啊，我们真的恳求列主你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用你给我们这样全新的生命，能够活出全新的样子。主啊，那我们在这地上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着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透过弟兄，把你的再一次，把你的征服器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好
的，谢谢。我也谢谢你过往一周的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是带着喜乐的心情，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或者我们带着难处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求求你的恩手再次抚摸。
是的，主。
谢谢主。当我们来到你饼杯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总是有一颗愿意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再一次来思想主你自己的大爱。你用牺牲的爱，你用世人无法明白的爱，你来爱我们。你掰开你自己的身体，你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若说我们有带着亏欠来到你的面前，免费面前，求主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们。那我们每一次来领受你的饼、你的杯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喜乐的心情，带着纯。